我要大家学一首跟快要到的圣诞节，而且跟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生命有关系的。好，我们很喜欢讲以马内利哈，神跟你同在，神跟我同在。那这首歌呢，把它的意思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哈，神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而且呢，彰显他的荣耀。等于说，神同在，可能我们可以用嘴巴讲，可是呢，是会发出证据来的，啊，他的荣耀会从那个同在中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会发光的。所以以马内利是一方面是里面的，一方面是外面的哈。那么这个诗歌的歌词，我请阿日莎帮我们念一次，那我们请啊听他唱，连续唱两次。到后来，我们灵修的部分完了之后，我们再复习。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有一个孩子的妈妈的名字叫做爱我，哈、啊，那你认为这个孩子，每次呢，你妈妈叫什么？就叫爱我，哈哈，还是说有一个丈夫，他的名字叫做爱你，哈、啊，那每一次呢，这个妻子叫他的时候，就说爱你，好、啊，那这样的话，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可能我们当中都没有这样的名字了哈，那我们也不太因为我们的名字本身呢是由我们的长辈跟我们取的，所以有时候呢也不太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感受。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名字是非同小可的哈，不管谁的名字，只要被改了，他整个人生的意义就被改了。那犹太人呢？神所拣选的犹太人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名字对他们来讲是深具意义的，甚至是在生命之前就有的一个意义。然后呢，后来就活出那个意义。哈，好，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刚才我讲过了哈，两个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同在，神同在，再加一个字，神跟我同在。第二个。神在我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彰显荣耀哈。那在我今天进入我们的这个灵修的内容之前呢，我有个问题要大家思考：如果耶稣降生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大城市，就像圣经说，伯利恒是一个非常不起眼、很小的，甚至是。那是大卫的家乡，哈，就是没有什么好出名的一个城市。那你会容易，更容易相信耶稣吗？这是我的问题哈。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当中中国人可能比较多了哈，那台湾人的话， 就请你就稍微想象一下哈，你也可以想象都在台湾了哈。如果耶稣被安排，这是被安排的，因为预言有讲了哈，降生在这个中国的某一个小城镇，你会更容易相信耶稣吗？我讲这个，我问这个问题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问题哈，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哈。那很多中国人会说，为什么耶稣的故事都圣经的故事都是从都要一定要将就这个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就是只有他们是被拣选之民，很多人是不过意不去的哈。以一个中国人的5000年的文化，其实他们的文化跟我们是一样的长久哈。5000年的文化呢，我们常常会成为我们的资产、遗产。即使我们不是很懂的那些文化，我们也会引以为荣。这个是没有错的哈，没有错的。因为人有一个很固有的一个根源的一种安全感，还是说我的归属感哈。文化本身呢，除了一种归属跟这种安全呢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负面的，就是非常的固执。我举一个刚才发生的例子好了，你听我叫那个 黄菊姊妹啊，叫几次了，都叫成黄如。我告诉你原因哈、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请那个黄姊妹能够谅解我哈、为什么讲那么多次了，哇，那个有点每一次都订正我哈、我对这个。黄菊姊妹是印象很深刻的，但是我的深刻在哪里呢？在她跟我的这个文字的交流当中，在她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她的表白的声音里面，可是她的名字呢，这个当中对我来讲有固执的地方，那个固执的在哪里呢？你们那个 J 哈，耶稣那个 J 哈。在中国的罗马拼音里面念成“鸡”，对不对？
对。
我如果听哈，OK，我最开始学到罗马拼音的是台语的罗马拼音，台语的罗马拼音那个 “j” 呢是念成日，好，所以一方面呢，我在中国有一个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个，也是差不多跟。可能比黄菊姊妹还要晚一点，但是她也是同样，差不多那个时代背景的人，她叫黄如。那一方面是因为有她的先认识她，二方面呢是我有个根深蒂固的文化根基，就是我学台语的这个拼音的时候，罗马拼，我们的圣经是有罗马拼音的那个台语圣经的哈，那个 J 呢是念成。日如那个日的音，所以没错，我看他的名字，我就把它念成黄如了，哈，所以呢，就是等于说我不是在找借口哈，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两个，一个是我有文化的一个固执，打不破的那个固执，第二个，我有一种等于说我没有很认识，没有当面的看到他，很个别的英文说 personal 的。哈，哎，你请问叫什么名字？我记起来了。然后一下呢，如果没有很深刻对对方的一个彼此的交流跟认识的话，那个名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3个字或2个字，我记不记得这样而已。好，等于说呢，我没有跟这个黄姊妹有真正的深交，或者是彼此更进一步的，她也了解我，我也了解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以至于呢。有多少次我都叫错他的名字，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在叫谁。好，所以我一方面呢，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神所给的名字都是有它实际的意义。他怎么给名字，到后来他就让这个名字成真。好，那么基督徒是那个时候在新约时代呢？一个教会啊，安提阿教会看到很多人怎么在信耶稣，在传耶稣，后来都像耶稣一样，他们叫做像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名字呢，到后来的成真， 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表现彰显，神的荣耀是会彰显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会彰显的，所以圣经叫做果子，会长出果子来的。那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小基督啊，当然你就小耶稣这样讲哈，基督是王嘛，基督是拯救者，是受膏者，我们变成一个像基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彰显出来的人。好，那回到刚才我那个问题哈，我对不起哈，我早上很急心的跟黄姊妹提到这个问题，我需要她帮助我去认证为什么中国人对于信耶稣的第一个关口，你们以为第一个关口是有没有神，不是的，信心的第一个关口不是有没有神，有没有神人的心里面自己知道，只是不想承认他，不想有神而已啊，不管无神论什么论，想到以后的问题，看到所有的这个大自然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证据十足的在那里，但是第一个信心的一个基石还有入口是什么？我信耶稣由童女所生。那我们一听到耶稣就想到，哦，他生在伯利恒，就想到圣诞的故事。好，好，那我发现了哈，我发现很多人的信心从哪里开始呢？从耶稣为我死，耶稣的教导帮助了我，扭转了我的思想，或者是给我一个力量去爱。就是等于说他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他给我的实据实在的那个确据是什么，就是在耶稣他的行传，他的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四本书，即使角度不同，从耶稣的神迹，耶稣的比喻，我从那里面吸取到耶稣的这个教导，等于说他是个很好的老师，就像那个年轻的副官，良善的夫子，夫子是老师，要称他为老师没有问题，犹太人称他为老师，连那个这个法利赛人都有的都是很敬佩他的，对于他讲话那个权柄，这个老师讲的，而且对这个旧约呢滚瓜烂熟的啊，他们是很佩服的，知识上是很佩服的。我们从这里的信心的入口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会有一些缺憾，信心的缺憾。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没有办法面对困难，没有办法面对这些我们不能理解的这些伤害，或者是没有办法面对我们力不能生的一些灾祸或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会冷淡的一个原因，也就是上一次Yes, 妈咪没有在这里讲，在中国的那个培训讲的，他提到这个耶稣对以弗所书说，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已经失去对我起初的爱。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圣诞的这个祭事呢，我不喜欢用故事哈，我知道很多人都把它当作一个故事，而且呢当作一个影剧，一个剧本在演哈，一个好像一个 drama 或者是一个电影啊，看耶稣传，从他的降生很戏剧化的，然后呢都大家都细节都知道了，然后我们都知道下一场会出来什么博士啦、牧羊人啦、天使啦哈，但是我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我求神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理解，如果他感动我想到思考这个问题的，我相信他要我们大家能够再次的重新思考，你的信心的起点不是从他的教导有多好，不是从他说天国近了，我们要成为天国的人，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要进入天国，对不对？好，也不是从知道说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的命是他换来的，这个都对，都是真理哈。但是如果我们把前面那一段空下来，我信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确确实实的在哪一个国家，那个时候没有以色列国了 那时候是以色列民希伯来人、然后被罗马统治、有他们的分封的王，但是没有真的国家，所以他们很盼望有一个救世主，一个拯救他们的再次复兴、复兴的一个救主、那确实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被人家殖民辖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区域里面，一个小城里面降生的这个一个神的儿子。如果信心没有从这里起点的话，我会认为我们的信心会有一个空洞在那里，而且这个根基呢会被冲击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在灵修里面啊一起来分享的哈。当然我很希望灵修是带着我们更亲近神，那今天我会比较属于会比较讲一些理哈，所以但是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接待他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像玛利亚接受了一个神圣的使命，由圣灵感孕，他要生一个救主。救主由玛利亚一个很平凡的女子，圣经一开始介绍怎么介绍，有一个女子，就这样而已。我们也是很多在这里都是女子哈，但是当我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就像他这么神圣的把神的儿子让借着圣灵来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从此以后，等一下我们会后半段会看到玛利亚的人生跟耶稣的关系。 好，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以前呢，我要再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大家可以发言好吗？那么最后我要请那个黄姊妹，请黄姊妹啊，给我们做一个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结论哈、对，从她本身，因为她是很有时代性的一个我们的姊妹哈、很宝贝的一个姊妹，我一直鼓励她说你把你的人生写下来，那她可以写，但有的人也有很多有这样丰富的经验，可是她能写，她能啊，她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哈、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先发言，你想想看。如果耶稣是降生在中国的某一个小城镇，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其实你都不认识旧约，对不对？你都不认识所有的预言，你都不认，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你不认识这个前因后果，不认识这些圣经里面的资讯，那你会更容易相信耶稣吗？请大家有一点思考，然后回答我好不好？然后也告诉我为什么容易和为什么一样不容易。我知道相信耶稣是不容易的，第一个由童女所生就已经不容易了。好，那请大家可以回应一下好吗？
师母，如果是一个不认识主的话，那如果在一个小城市不起眼的城市，不闻默默无闻的城市出生，对中国人来讲，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OK， 你讲啊，对你自己就好，你就想说，
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会觉得是更难， okay.
更难。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吗？
因为我们好像从小的环境就是，如果我们会高看那些从大城市出名的城市来的人，如果是一个乡下的或者怎么，大家就是那种。有一个那个就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会低看他，就是你不会有意的，但是有这种跟好像有一种就是约定俗成的这种观念似的。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有人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家就会感觉他见识比较广啊，这个人也是感觉自己比较好像也会感觉头脑袋也眼睛也是长在头顶上的，比较轻看轻视别人。
是 OK， 好，等于说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这种观念，这个世俗的观念就扭转了，可以这样讲吗？
是。
好，从他的出生背景，我们会认为，牛磊认为更不容易。
对，就像那个拿大业说的，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
是的，这个是只有中国人的价值观了、这个是哪一国人都有啊。但是不要忘记哦，耶稣是称赞拿大业的。啊，这个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啊。神看人跟人在看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哪一位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我倒是觉得相反。
哈哈。
那就比如说孔子，我是一下想到了怎么刚说到孔子。孔子就出生在我们山东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因为大陆也这么大对吧，所以说那为什么现在不光是中国人包括国外的华人对吧，对孔子也没有多少，大家都还是蛮信孔子的这个文化，包括对吧，他带给世人的影响还是蛮深刻的。让大家感觉也很真实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耶稣也像孔子一样诞生在那个就是类似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我觉得他都是可以，我觉得更容易让中国人信吧。因为他这个故事毕竟他不说故事了，咱也不说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事实在那摆着。童女玛利亚然后受圣灵感动对吧，受孕孕育这么一个孕育了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真实的记载在我们的历史里，就像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读过历史的，那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不管是好的坏的那么多事情，大家现在都会比较理智的去看待真的假的对吧，至少是真的，大家认为还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耶稣像孔子一样，也就像诞生在伯利恒一样，也会生在中国的某个小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会让中国人更信仰，更容易。
okay.
我是这么想的。
好的，
对，
那你可以告诉我哈，当你刚刚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谈到这个耶稣降生的故事那对你有什么难处吗？想回想一下。
对啊，难处就肯定是说一个童女怎么能受孕呢。
我可不可以说等于说对耶稣的降生这个事情你接受他，但是不见得你会很注重去相信他，可以这样讲吗？
也可以那么讲，我是接受的，就是包括圣经上有很多故事、
okay.
就像你说的是我们圣经上就这么说的，所以我们都要去相信它，去学习它，也有好的也有坏的，甚至还有一些像咱们上次说好像有一些觉得感觉没有说服力的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挺赞成刚才那个姊妹的那个说法的，我觉得如果、
okay.
我觉得如果要是耶稣诞生在中国的话会更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比较早的接触到这些事，也比较早的知道这些故事，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进到心里去。因为小时候的一些印象是比较深的。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跟着父母去教堂的时候，就对那个圣诞故事啊什么的就特别喜欢，也谈不上为什么喜欢，就觉得挺美好的，非常美好的，所以在心里就能留下这个美好的一个印象，以至于到后来解放以后的无神论的教育也好什么也好，跟这都不一样了，完全相反了，可是这种美好还在心里藏着，灭不掉的，那是灭不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定会是这样的。我想说说一些那个有就是关于这个信仰的有跟那个中国文化的有一些其他我曾经有过的一些想法。我刚刚学这个就正式接触到圣经的时候，我就有这些想法。我就曾经问过我们的神父，我说耶稣在以色列降生，他是不是也有可能以别的形式在中国存在？我这么问过神父，而且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我脑子里。那个当时我记得神父啊是对我说的话，我是一直到现在都有印象。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上帝的救赎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不可能完全知道的。他说上帝是大爱，他是大能的，他什么都可能做。反正你说他回答我的问题了，我也觉得回答。你说很清楚吗？我觉得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呢， 这个就在我脑子里种下了，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的信仰好像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嗯嗯嗯，好的，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的文化背景，刚才等于说你的文化背景更让你羡慕那美好的像 Helen 一样，好， Helen 是觉得说，哎，那你更吻合他的原来的背景，所以那你认为说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呢，等于说让你就进入这个美好的一个，等于说这个你就相信说这个是一个最美好的结果，可以这样讲吗？你还会再寻找别的吗？
应该是这样吧，因为我后来再接触别的东西的话也是这样的、
okay.
就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东西，就向往那种真善美的东西、
okay.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哪怕是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他也要披上这个外衣，可以这么说，他也要以真善美来装饰，他不用这个装饰他没有办法在人间传播的。你像学这个，还有就是跟那个中国的文化可能也有点关系吧。我在学习圣经的同时，我也学习中国的其他的一些书，比如说特别对我有影响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我特别推崇老子，我觉得他的《道德经》对我学习圣经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他解释了很多我在圣经中没有弄懂的问题。曾经有一个时期吧，我甚至认为老子是不是看读过圣经，因为在中国有一些传说吧，就是说有什么天书啊之类的，我甚至怀疑这个天书是不是就是圣经，只是咱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这个文字啊什么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一些那个就是熟悉的宗教人士也说过这事儿，他们都很不以为然，可以这么说。可是我好像到现在
我认同，我非常认同，当你读《道德经》的时候哈，事实上你就好像一个从一个理解跟理想，然后就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真神的信仰的时候，就让你怎么讲比较好呢？我告诉你，我认同，但是我并不是说老子的《道德经》等于圣经。但是
不等于，
但是呢他呢好像一个引导师把你引到圣经里面去了。
对，他好像是、我老觉得他好像读过圣经、反反复复的琢磨过的、因为他是在国家图书馆工作，那里什么书都有，很有可能就有圣经。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这种想法，可以说。你说像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总是想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实际上是两本书。一本是有字的圣经，还有一本是不字的，那就是大自然。我刚才找了一下那个就是
罗马书。
对，罗马书上他就说了，他就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早期你像这个科学家里头，早期的科学家许多都是神父、牧师、宗教人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研究上帝的受造物，这些受造物里面就包含有上帝的旨意、他的规律。你说在这个犹太人有犹太人摩西律法，实际上在自然界中有上帝所有的律法都在里面，只是我们没有完全看清楚而已。
嗯哼，嗯哼，
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就在中国，因为很多哲学家吧也好，那些先哲人士也好，他们都在研究天、研究地、研究人，他们就必然会接触这些东西。
好哈，这边我插一下，大圣叫做一般的启示，神不是无缘无故叫我们就这样从无中来信他的，他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相信一定要从启示来。好，不是从了解啦，那个光啊照下来一个启示来，所以你在提的这些，所以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没有一个无神论者了，根本不可能有无神论者，只是我们要把无神论就像进化论来当做一个我们宁可要的，我们自己做主了，这是我的想法，你了解吧，对不对？好，
对对，
从一般的启示、啊、耶稣基督是神儿子，是对于父亲对于神的特殊启示。但是这个一般的话，就是你从这个大自然，从这个再怎么豁然率，怎么巧合，都不可能组合成这样的啊，这么精细的，这么精美，这么全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呀、yeah, 是的。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也继续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要知道耶稣的诞生是把人类从罪中拯救出来，人就借着这个信，然后我们才能够除掉罪、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个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啊，这个那个耶稣是一个大，反正就是说他们就把这个福音传偏了，就是他们说耶稣是一个就是说没有结婚的女人生的怎么怎么，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话就让很多的人就没办法，因为重点是圣经上说是耶稣是把人类从罪中拯救出来，也只有刚才听到那个姐妹的分享，就是为什么他那么真善美那么吸引人呢，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为什么人那么被神吸引呢？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内心中是需要我们的那个灵是需要跟上帝所连起来的，但怎么才能连起来，我们要自己认罪悔改，就是说我们就是把从自己的那种自私自以为意那种从罪中然后转向神，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我们是神的孩子，就是我们要转向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是谁，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自己读圣经，我们才能够对这位神有一个完全的认识，要不然这儿听一点那一听一点，万一魔鬼撒旦给我们再抛点谎言的话，我们就会误解了这个真理了。
好，我懂的意思，等于说要认识神，这个是要继续的认识神哈。那我很认同，我很认同哈。那我今天要着重的在哪一点呢？当一个人都完全还没有圣经的知识以前，他刚刚听到耶稣这个事情，刚刚听到耶稣的福音，哈，等于说你刚才所讲的这些呢，是一个教义性的成长嘛？你信了之后，你的知识，你跟神的体验。一直在成长。好，那我现在今天的点是要在前面这一点。好啊，这一点呢绝对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这一点呢也不会是一个文化性的啊，文化不可能去阻碍到我们信耶稣。好，刚才啊黄姊妹提到一点哈，我们有自然的这个启示，其实神一开始并没有就亚当夏娃就是希伯来人，不是这样子的。好，他造人要成为人类，就是很多人因为要生养众多嘛，好，那之后呢就有一条线出来，那是神的计划。好，在还没有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有他的拣选跟命定。有时候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受文化的一种缠绊。那我知道刚才这个阿里哈在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在哪里呢？我想他很关注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有羡慕他的美善哈这些了哈，等于说呢我们要认识到哈，我们真正的一个能够领受耶稣是从我们就是被耶稣拯救哈，这个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哈。那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的信经里面的第一句话，对耶稣第一句话，我信耶稣同你所生。好，什么叫做信心呢？不是说哎呀这个反正我也不了解哈，那我就不想了，因为每一句圣经的这个句子都是被很精琢的这样子把它练过，像银像金被练过这样出来的，所以每一字呢它就是教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晶。好，那我今天会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希望大家如果了哈，我不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空处哈，空那个根基的空处，但是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 我不需要跟你说服童女怎么会生子，不需要跟你讲解为什么童女会生子，我也不用去证明，我只是在说我们的信心的起点不是因为有什么原因，不是因为有什么理由。好，好，刚才我们提到，好，提到说因为我有罪，好，这是什么？这是从耶稣本身然后就来认识我自己。好，我需要一个救主，但是不是因为我的需不需要我才相信这一位救主，这是真真实实的降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这是真真实实的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出生地点，他的出生背景，好，都有凭有据的哈。他的这个身世，等一下我们就谈这个身世，他的这个家谱，好，两个月开始哈，都是神非常精密完善。我们刚才讲到，神的旨意是这个纯全、良善、可喜悦的。从一开始，我们在说圣诞节，不是只有那一天，其实他的生日也不是那一天呐、啊，好，只是我们要从这一天开始。从他出生的开始，就像那个牧羊人一样，哎呀，大喜的信息，而且是怎么样？是个平安的确据，因为耶稣那个天使说，他的平安要归给那他所喜悦的人。只要你跟耶稣一有一个信心的关系的时候，平安永远就是你的了，没有什么是可以再搅扰你的了。好，我刚才请你们分享的都是我们很个人的。啊，这些我们的个人的体验也好，我们的想法，哎，没有对错的哈。我在这里讲没有对错的哈。好，接下来我可能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神就刚才提到了哈？刚才那个王姊妹说神父回答了，神有他自己的旨意，跟他的奥秘，跟他的智慧哈。如果你可以解释的话，如果有人问你的话，说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一定要是以色列人，不是中国人的话，那我先问阿里好了哈，你会怎么回答？有人这样问你的话，像我们要记得哦，我们是在回忆我们还没有信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以前，都有一个我们还没有信以前的一个混沌的景况，就是还没有秩序，还没有光，对不对？混沌呢、啊，一开始世界一片的混沌哈、啊，渊面黑暗哈、啊，那在这个之前，或者是有人还在这个时候。那我们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我想要平安，我想要喜乐，这是我要的。我没有要耶稣，我要的是平安，我要的是喜乐，我要的是那种，那种还有就刚才那个完美，是我内心中寻求的一种美，一种美是我这个是我要的。
好的，那我了解。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我很了解你在讲的这个历程哈。OK， 好。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你的回应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对方哈，顺便跟大家，因为我都说圣诞节一定要传福音哈，跟大就说，如果对方对神不理解啊，没有神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即使心里面是有意识的，潜意识是有的，因为会对灵魂会有一些关注了哈、啊，大家多少都会有，还有会呼天。换地啊，那个都是一个有神的一个我们看到人是心里面是有神的一个线索哈。那不管多么的没有文明的社会呢，都会有他们的这个谈到宗教，他们的宗教啊。那刚才这个问题呢，如果有一位完全没有圣经的知识，完全没有这个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概念的时候呢，那当他那我们跟他谈到是神的啊，为什么一定是犹太人？为什么是希伯来？那谈到神的那个，我想我们就是等于有一个切入点，就是他需要知道谁是神，还有神是怎么样的神啊，这个都是可以引领对方进入的哈。好，我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跟经历哈，还有我们的不同的这个信主的一个，我讲切入点，等于说我跟他接触上面那个接触点哈，这些呢都很个别的。没有一个是标准版，好，那真正的标准版的原则是在玛利亚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注意来看到，我不管我是什么版，啊，那些我的思想，神不会， 打击，刚才姐妹提到说在中国是很多，就只要我以国家，我以政府的这个原则为主，有会有冲突的，会有跟我的，那他就会把它改变哈。那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要来对神的焦点，而不是神来符合我们的。好，刚才我很高兴哈，黄姊妹提到这一点哈，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是对于道德经有理解的哈。我很认同黄姊妹的说法，但是我不是说道德经跟圣经一样的位置哈，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等于说呢，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人生里面，好像神就借着这个有一个窗口，然后呢让他从这个窗口看到一条路哈，这个路就接到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原来就是有一位创造主，有一位救主，还有一位跟我们同在，从来不离开我们以马内利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不管怎么样，神要拯救的是全人类，列国是神所容许的啊。这个人一生养众多，然后就分开哈、啊。我就简单讲一下啊，我的一个认知，然后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啊。为什么一定要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不是你们比谁好，不是你们比谁优秀，他们反而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被惩罚的很严重的一个民族，等于说不乖，然后被神惩罚的非常咒诅，惩罚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民族。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同情，对不对？他们怎么样被逼迫、被杀害啊？哈，其实呢，这个逼迫本身呢，不是只有犹太人有啊。那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没有接受神的这个福气。反而我讲到逆向就是咒诅嘛，就走向的咒诅这个结果、啊、是他们自选择要这样子做啊。好，那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圣经来看说神拣选犹太人，我觉得神是容许我们讲知理的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理性，你的理性1、2、3、4、5绝对没有办法让你落实在你的信仰上面，你的信心上面，这是我要一再的要跟弟兄姐妹提醒的。道理没有办法说服你信耶稣，即使你已经信了，你有很多证据，你有很多见证，也没有办法增加你的信心的一定一点的啊，这个厚度。我要讲的信心就是信心，信心完全是放在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很信实的，他守约施慈爱，哎呀，我终于认识他，而且呢我归属于他。信心是在这里，在你都还没有任何的理由或任何的证据以前，你就是可以用信心来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国度，来进入神的应许，进入神的福气。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从玛利亚的这个啊例子来讲的时候呢，她被称为是一个蒙恩的女子，蒙恩啊，蒙恩的女子。神在用玛利亚的时候，事实上她已经有了对于这个婚姻啊，对一切的起始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她是非常精密计划的一位神。可是如果你一定要从你的信心这里面的元素找到计划的这个1、2、3、4、5、6、7、8。点，然后它的连接关系的话，我们会把自己弄得很复杂。好，那么今天我的意思哈，不是要说服你，但是我是要让我们的根基，信心的根基，不是放在礼仪里面，放在真的这个根基上面。好，我还是讲一下好了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也只有犹太民族可以纯纯粹粹的相信只有一位真神，就是我们讲的一神论，也只有犹太民族可以相信他就是创造主，然后呢也只有犹太民族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这个66卷书 应该讲旧约是最主要的部分的哈。那这个圣经是说所有的圣言从他们保守，他们把它持守住。你看那些经卷啊刻在那个皮上面，后来把它怎么样保留到一个地步，放在罐子里面，到后来在这死海经卷有没有啊，古卷啊，被那个牧羊童在丢石子丢进去的时候听到吭的声音把它找出来的。借着各种流传的承传的方法，只有犹太民族，也只有犹太民族里面的文字里面或言语里面没有脏话。如果你听到犹太人骂脏话，一定是用英文 骂的，或者用别的语言骂的，因为他们到各处去嘛。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救主由他们而生，圣言由他们而传，所以犹太民族在神的眼中跟他的计划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他的非常美好、非常奥秘性，而且有他的前后的这个美善、纯全、可喜悦的一些心意在那里。啊，所以不管耶稣生在哪里，我们要信的中心点是耶稣，不是伯利恒城是多么神圣的城市，或者是犹太人是多么的啊高贵的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那到后来千禧年我们是有国家的哈，神并没有要像现在大家的理想说成为一个世界都不要有国家的界限，我大家从一个来统一，没有，神不叫统一啊，神是要我们合一，要我们各列国合一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总归一句话，好，神不是没有理由，但他的理由就像我们刚才姊妹讲的哈，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的信心绝对不要用理解来入门，这是我的重点，今天我的重点。然后也不需要用理解证明，不是不能证明，神绝对，如果他不能被证明的话，科学家很有名的科学家都是相信有神的。他们证明出来，可是问题是证明出来的理论，不管多么有名的科学家证明出来的理论，对你能说服你吗？我要说不会。一定要每一个人很真实的接受这一位真实的耶稣。好，那我现在很简单的把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内容，啊，我没有想要说服大家，但是我要强调，从我的心里面非常诚挚的要请大家这一年今年的圣诞节确定你就像玛利亚一样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就在你的生命里面降生，是这样子的一个开始。然后降生以后呢，你每一天都是以马内利的人生，神跟你同在的人生。好，首先我要话从以前讲起了哈，那你看到我们的这个讲义的大纲，首先我们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啊，我们一定要很真实的去接受耶稣是有家谱的，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跟我们一样有爸爸有妈妈，当然爸爸是养父了哈，他是一样有爸爸有妈妈，是活在世上神所创造所设计的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或制度或者是这种文化里面的一个人，他名字叫做耶稣，他是名字意义很重要。刚才那个我们提到说耶稣是怎么样把人从罪中救出来，所谓的启示就是给你一道光，让你的黑暗消失，有没有？像神一开始有没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呢那个黑暗呢跟光就分开了啊，那个时候神让光跟暗分开，等于说呢到现在为止黑暗跟光是并存的，黑暗并没有消失，要等到神到自己亲自神的帐幕降在人间，记得哦， 不是我们升上去，而是降在人间。我们会上去，我们一定会上去，但是呢，那是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们的信仰是非常落实在每天，在人间，在我某某人谁的儿子谁的女儿，我现在的境况里面，我有一位以马内利的神。那耶稣的家谱从两个约开始，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一个是大卫的子孙。提到这两个人名字，关系到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大卫立约。立约，从神来立约的时候，有几个特性，一个是永恒的，永远的，不会改变的。第二个特性，为什么它不会改变呢？因为神是那一位最信实的神。当他跟挪亚说我跟你立约哈，用彩虹跟你立约的时候，那个约有没有约束了挪亚？有没有让他更好？没有，马上就去喝醉酒了，对不对？那后来又产生一些让我们知道很不堪的一些后果哈。但是他那个称义还是因信称义的，他信神的话，但是遵守不了神的话。那个约是怎么样？是让神一个对人的爱的一个记号，不变的，我是不变的。等于说那个约束住了神的这个对于本来这个犯罪的人都要毁灭的，对不对？挪亚时代不是这样吗？可是你现在你有没有想到，神啊，你为什么不毁灭这些我认为的恶人呢？因为神跟人有约。你可以想象这一位爱你的神对你是那么的珍宝的啊，把你看成宝贝啊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称作天上的父亲，他用这个盟约来约束他自己，他绝对不会爽约，不会失约的。那对于我们自己会不会呢？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知道，但是他会把我们塑造培养成，只要我们一进到他的家，成为跟他一样，也是一个有信实有忠诚的这样的儿女，他会的。因为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的，一定是跟他配合起来的，这个约是两者的，不能只有一边守约一边就不管。好，这约是一个应许，然后有一个范围条件，两个人紧紧的不能分开的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要请大家在这个圣诞节前几天的时候呢，让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约抱住，把这个约守住，把这个约很宝贝的放在你的心上，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神跟你有约，神跟我有约。好，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呢，跟大卫的约呢，我有几个经节哈，我现在请刘磊帮我念一下，从亚伯拉罕之约先把它念完这个经节，我再做一点点的解释，再进入大卫之约，好不好？嗯，因为这跟耶稣的家谱有关系。
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17:5-7，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好，这个约之前在15有一个立约的过程啊，他们的东西，他们用什么样来立约哈？只要有立约就有血的记号，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哈，都有的一个神不变的哈。好，那么这里你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个线索？这个约里面呢，包含到我这个人，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我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可是我是中国人， 我是哪里哪一个国家的人。好，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国的这个下面呢，因为国然后家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国家哈。好，那这个我是在哪一个国下面的，但是它是整个的全人类多国的父。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义，为什么我们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是因信称义，他是信心之父。那我们如果这有跟他一样的信心，也就是这是意义上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在实质上我们是因为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祖先，我们是从他而来的、啊、然后他的一个整个人生的一个神的立定的让他经过的人生，也就是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我们现在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要走的人生。好，那么在这里呢就隐含了另外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关于一个君王。好，后面你看到了哈，我要坚立我的约，然后君王由你从你而出。你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哈，他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掌管者哈、啊、然后他的儿女呢都是在贵胄里面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啊，印度还是埃及哈、啊、他们有一种贵族啊哈、啊、就是贵族贵胄啦，他们就是有很特别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很优厚的，很富裕的，然后就有平民嘛哈、啊、一般的平民，然后就会有奴隶哈啊哈、啊、那当我说我是天国的国民的时候，我是在王室下面的啊。第一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从这个国呢会出现一个君王，我在一个国的里面，然后这个国的国君就是我的掌权者，然后我是在这一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族世里面，我是其中的一位。那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好，这个约神说不会变的啊，除非你要自己出去，等于说你不想在约里面，办的话神不会解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之约。好，我们请继续，这里好几个经节哈，我们就把它全部念到这个弥迦书，好不好？你讲弥迦书，请你。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弥迦书
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这个是人在不能理解神的这个奥秘，不能见到神，也不能理性各方面都是很有限，我们是被造的哈。刚才姊妹说我们就像一地细沙一样，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可是呢神用他的启示借着他的预言来告诉我们，来告诉他们，告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接受要迎接一个神立约的一个主角，就是这个王。好，你看到了啊。那为什么在伯利恒？不是因为他大或小，因为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他是有根有据，是王的后裔来的。大卫本身也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啊，没有错。其实神拣选的都是一些可以说是无名小卒了啊， 那在神的眼中，谁不是无名小卒呢？只是有的人会自己以为自己是什么这样而已啊。好，那在这里你就看到刚才我们念过的这些经文，你就看到了哈，神跟大卫立约是立这个王室的约，跟亚伯拉罕是立什么？是附加的约，属于他的后裔，然后这个呢是王室的。所以这一些在玛利亚在约瑟的心中，事实上都有他们的一个从小在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教育上面啊，可以讲信仰了。我不认为他们信的是后来变成宗教，应该是一个独一真神的信仰的上面的，因为他们持守了一个独一真神，只有唯一的哈。那在这个信仰上面呢，在玛利亚跟约瑟心里面是有底的，他们从小父母亲不管是在各种方式上面一直要跟他们教育这个，不管即使约瑟是一个这个木匠，他还是一个祭司。每个父亲不管是做什么职业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高低的什么他们都一定会尽到这个责任，他们的孩子一定要承传。那就是为什么现在他们的言语可以保持下来一两千年应该是多久啊，刘磊这样多久，他们被遣散到各个国家去一吧，还是没有不到一千
超过了吧，应该是公元七十年以后他们就被遣散各国。
各国的话是
1948年。
两千都有了。
两千多年。第一次他们上国是在公元前586年嘛。然后后来又回来，但是就不是国家。
呀是的。
七十年以后就被遣散。
国破人亡，然后被遣散之后住在散在各个国家。有的被屠杀，有的被保护，然后后来又复国回来之后都两千年了，他们讲一样的语言。请问中国人到现在有全部讲一个语言吗？神不是没有原因的啦。那这个原因也不会帮助我们的信心，我只是说提出来，稍微提出来给大家一个挑战一下啊。我说只有希伯来人，他没有比别人好，可是神用他们的这个族群里面，因为神一开始就在保守他们了，好像用盐在把他们防腐一样，一直在保护他们，因为他有他的计划。他们被称为独居的民，就是很特别的，很孤僻的，很跟人家不一样的。犹太人事实上并没有很有人缘的啦。说真的，不是像现在大家都觉得去以色列啊怎么样，然后是因为耶稣的关系，但是如果说犹太人的话，其实有很多我们会觉得不是很能够接受的哈。好，那么这是大卫的约啊。所以来到玛利亚的时候呢，天使就跟他讲啊，这个使者就跟他讲啊，跟他讲到这个你要生的儿子是怎么样来的，是要做什么的。那我们还没有进入玛利亚的蒙的福以前，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刚才剩下的以赛亚书第九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一章。
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路加福音一章31到32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好，大卫，大卫，大卫，我们了解大卫，我们认识大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是大卫，这个是确确实实的。我们也知道大卫的身世，我们也知道大卫的人生多么的艰难，我们也知道大卫的这个神力他给他的这个稳固他的这个手扶持他， 饶恕他的这个经历我们都知道啊。到了来到玛利亚的时候，他还是提大卫，大卫的位置要给他。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他的约绝对会有永恒的意义和福气。刚才念的耶稣这个一词呢的名字呢，包括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那我念完了吗？应该都念完了哈。好，这一些，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主的时候，那么这一些奇妙，还有会给你一些有智慧的答案，不会让你走错路、选错事情啊、做错决定，那个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还有那个永远跟你在一起的，而且是里面在一起是父亲哦，永在的父哦，跟你在一起的是爸爸，给你绝对的安全，还有一个是让你的心里面有平安的这样的君王，要降生在，或者是要被你接待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请问你，你有吗？这是我今天对你大家的挑战，信心的挑战，你有吗？好不好？我们把他的名字，不管是奇妙，哎呀，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测试，我迷茫的时候我有方向了，全能，我不怕我力不能生，我不怕我没有路走，因为我的神全能的神跟我在一起，有一位不撇下我、永远爱我的父亲跟我同在。还有不管多么的动荡，不管多么的让我们无力，我有一位和平的君王，让那个平安，只要我是那个讨神喜悦有信心的人，我就是能够接受这个平安的人。这个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这些都跟你在一起。所以你看到天使对玛利亚讲的时候，要叫一个童女十几岁的少女接受这个消息，如果她是一个没有根基、没有信仰根基的人，那一下听到，她马上会想到什么？哎呦，我怎么对我的未婚夫交代？我可能会被用石头打死。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新婚的那种喜悦哈，一个有多少女人要在面对要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订婚的这个未婚夫，然后要进入这个婚姻里面，会先想到说我好高兴哦，我会生孩子。你可以想象玛利亚的心境是怎么样，她要高兴的是我定亲了，我在等着约瑟要来娶我。结果一下来说，神是很恩待他的哈，先让他知道。玛利亚怎么接受这个消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很美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啊。事实上，当我们在接受耶稣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绊脚、缠绊我们，让我们跨不过去的地方。这么一个神的一道光，还有神的心意呢？要落入玛利亚的子宫里面的时候，等于说也跟他的人生整个捆绑、整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玛利亚唱出了一首可以说是一个赞美的歌。那我不晓得会不会太长哈，玛利亚就开始唱出赞美的歌。我们这样好了，我们从往下面看好了，往下面看啊。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今天我的重点在这里，玛利亚所蒙的福是什么呢？刘琳，麻烦你一下，路加福音章35节。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者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
好的， 记得刚才我们有一个约翰一书一章的十二节啊，我们都很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也是被生下来的哦，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降生因为圣灵的感孕，我们的重生因为圣灵生了我们。所以我有一次有一个讲题叫做圣灵如母啊，像妈妈生我们也养育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呢，玛利亚所蒙的福是圣灵要亲自在你的身上，然后呢，至高者呢要覆庇你，你要成为你所生的，我们被这个被生的要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把它叫做神跟我们也有约。好，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接待他啊，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这个人是被生下来的，此等人是被生下来的，被圣灵生下来的。那么来到这个重生的我的时候，约翰耶稣第三章更跟我们讲了，麻烦你帮我念完这两个经节啊，这个重生的我。
OK，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的，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
先到这里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被玛利亚生下来，圣灵的感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被重生是因为圣灵，从圣灵而生。所以已经不是血气跟情欲，而是从神生。他特别讲从神生的。你知道在路加里面的那个耶稣的家谱哈，有一个不一样的特色是。从耶稣往前推，推到后来有一句话，亚当是神的儿子。神在孕育计划他儿子的道成肉身成为人，是为了我们这些他所造的儿女而计划的，而预备的。然后圣灵怎么样让玛利亚感孕，我们也是一样有圣灵而生，因为耶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啊。当然我们不是神，我们本不是神，他本是神，而耶稣就为我们降卑。这个部分我们都很了解，我们也很感动，他牺牲他自己。但是我们的信心的起点是从我是圣灵所生，现在的我里面是以马内利跟我同在，里面我从我的人生要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是这样的此等之人。我们放下所有的以色列希伯来人的这个背景啊，这些我们刚才谈的那些了啊，那些是旧约里面我们要去理解的，就谈到我们本身就好。从我开始，我是一个重生的人，我是一个被新造的人，我是神的儿女。从我开始，福音也接在我的手上，交在我的手上，要传下去。好，我想今天我就把前面这个部分谈到这里哈。那等一下我们给一点时间大家回应好了，如果有必要，我再把我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课程哈，我用玛利亚做我们的课程。再讲一下半的话，我们就先用这一段来做回应哈。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同心恭敬的在你面前，就像玛利亚一样来唱这一首赞歌。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我们以你为乐，因为有你自己的计划，有你的爱，使得我们有的盼望，使得我们有一条出路。谢谢你 拣选每一位你所爱的后来成为你的儿女，让这个新的生命的种子孕育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这个卑微的好像一个马槽的心不断接待主耶稣，而且让我们这个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能够渐渐成长，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神跟人的爱都继续的在加增，还有我们对人的爱对神的爱也是一样加增，更长成有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智慧的身量。求你特别帮助我，当我的心里面有你新生的生命要来孕育这一位圣洁的主的身量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求圣灵继续的来浇灌来培养，而且继续的让这个生命之道很坚固的很坚定的能够在我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往前推进的这样的日子里面充满着你自己的荣耀，彰显着你自己的荣耀，用无比的感恩来赞美耶稣曾经为人，以后如是要成为我们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卑微的我实在是不能想象那种有多大有多么盛大有多么堂皇的场景，但是我知道我今天确定我是天父创造主的女儿，我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一个被更新的人，怀着圣洁的生命的种子，然后在世上的日子要累一累的结果，来荣耀神，来荣耀父神，来见证父神。我们也同心这样感谢，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 Amen。